秒钟电影要开始了，赶快坐好。
我的爆米花呢？
Boom Movie！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小钟，
我是小品。
我们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
《海角七号》。
哇，这部电影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红的电影哎，
非常热血年轻的电影。
当初一出来的时候，哇，我好多朋友看了两三次，都还在去看呢。
而且啊，其实朋友们，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从歌说词》当中也介绍过《海角七号》的歌，对不对？
对，没错，这首歌也是当时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歌，
无乐不作，
太嗨了！夏天的沙滩，夏天的海浪，夏天的音乐，哦，真的是 perfect。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为你好好介绍《海角七号》这部热血沸腾的好电影。《海角七号》呢，是在2008年由台湾的导演魏德胜所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那他在电影当中呢，大量的使用很多台语跟俚语，哦，是很少见的，很台湾本土类型的电影哦，
很 local 的感觉哦，
非常。然后呢，《海角七号》共花了约人民币1000万元拍摄，其实在台湾算是成本非常大的电影。可是呢，在电影一开始宣传的时候，并没有花很多的费用。
当初在宣传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靠着网络的资源去做宣传的，像是他们会在网络上架设部落格啊，或者是到应该算是一个电脑的平台上，叫做 BBS 的地方，上去告诉很多的大学生，或是告诉很多的网络使用者这部电影是多好看的一部电影，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做宣传的。
结果就冲下了超人气，到后来戏院正式下片之后，总共统计在台湾的票房是1亿元。
哇，1亿元，
这破了台湾电影史的票房记录。
这个应该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铁达尼第一名之后第二部在台湾这么卖座的一部电影，所以大概是第二名咯。
而且如果以国片或者是华语片票房来排名的话，它就是第一名了。
哇，这么厉害这部电影。
而且在香港的上映首周也是票房冠军。然后呢，在2009年的西洋情人节也同时在国内首映。
刚刚小品提到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卖座的一个电影，所以在各个的电影奖项当中都拿下了很好的成绩，譬如说在第45届的金马奖就拿下了6项大奖，甚至代表台湾出去参加了非常多的影展，譬如说夏威夷影展啊、吉隆坡影展啊、或是釜山影展等等国际奖项的肯定，并且代表台湾在2009年参加奥斯卡外语片的竞赛哦。
而且成绩辉煌，
但是其实在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什么呢？小品，
艰辛的过程。
没错，因为在经费方面，我们刚刚讲到总共花了1000万人民币的经费去拍哦，对魏德胜导演来讲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因为其实在这部片之前他只拍过一些短短的纪录片，或者是拍过一些小成本的电影，没有拍过这么样的一个剧情长片，所以他没有这么多的经费，也没有这么多的支持的来源来支持他拍这部电影。背后其实还有一些很心酸的故事哦，他们之前也因为没有钱去买影带而停拍，甚至在拍摄的期间非常的拮据，他们连在拍摄电影的时候连饮料都舍不得叫，因为根本没有钱，甚至所有的导演啊、男女主角啊还有其他的演员在这一个多月的拍摄时间下都住在非常非常简陋的旅馆里面去拍摄。我们刚刚讲到了这部电影总共花费了1000万人民币去拍摄，其中导演自己还拿自己的房子去举债抵押，筹到了600万人民币的钱，他才把这部电影拍完的。小品听了有没有觉得这么棒的电影居然这么可怜？
也不是可怜啊，你会知道他们背后经过这么多的努力，
拍的真的很艰辛，
然后真的是魏德胜坚持他的梦想，
坚持这部电影
的水准，
所以他才会愿意花这么多钱，这么辛苦，而且有这么多人合作一起把这部电影拍完。
也因为他的坚持完美才缔造了后来这么好的不管是票房或者是影展的成绩哦。
所以小品，你总共看过几次《海角七号》？
2次吧。
你看过2次哦？
嗯。
哇，真的是。
你看过几次？
我看过大概3次吧。
你比我多一次啊。
没有多很多啦，我去电影院看过1次，然后在家看过2次。
哦。
对，我跟你讲，我记得啊，当初在这部电影爆红之后，甚至很多的人还跑到他们拍摄的地点去参观，结果那些地方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观光的景点了，你知道吗？
就是一整股电影热潮，
没有错，
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
很多卖那种卤肉饭的小吃摊都赚了超多钱的。因为太多人去看了。
其实海角七号一开始所有的演员出场几乎都是内心带着愤怒的人、像是男主角阿嘉，因为在台北闯荡了15年没有什么结果，他后来是内心满怀着愤怒回到老家。然后女主角呢是日本的公关游子，她也是常常被经纪公司操来操去，所以内心也是一样满怀愤怒。然后其他的等等角色也可能有像太太离家出走啊、或者是暗恋人啊，爱情没有得到结果等等。其实呢，你看这些人的内心都有个非常共通的现象，那就是他们都没有办法与自己和好哦。可能是因为包括对自己缺乏自信啊，对现状不满啊，对过去的懊悔啊，然后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们又没有一个管道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说出来，所以他们处处都要掩饰自己曾经的痛苦跟创伤，还有不满。又怕被别人发现，于是都只好借愤怒来伪装自己。而其实一个没有办法与自己和好的人是没有办法与其他人和好的，甚至会觉得外面的世界都在跟你唱反调。像女主角游子就曾经瞪着天上的月亮说，连你都要嘲笑我，跟月亮过不去。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开始的乐团因为大家都愤怒火药味十足，所以都无法成功。
讲到音乐，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这部电影里面从头到尾都是用音乐来贯穿整部电影，他们也是因为要有一个表演，所以组成了一个乐团，把所有里面的主角全部都凑在这个乐团里面。刚刚小品讲到，这些主角他没有办法去一起组成一个很好的乐团，没有办法一起成功的创作，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太多愤怒，太放不下，没有办法让一个乐团的默契成立起来。但是后来在有一次大家谈开了之后，大家倾诉自己的心情之后，他们才开始慢慢的对彼此有了解，所以他们在音乐上面才能够到最后做出一个成功的演出。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很让我感动的就是在演唱会一开始的时候，夕阳准备落下海的那一瞬间，男主角阿嘉在台上说19 8，然后倒数下去的时候，然后落下去的瞬间，哇，演唱会开始，你不觉得很嗨吗？小品
热情瞬间爆发，
没有错，我觉得音乐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活力，可以让这么多原本不认识的人相连在一起。
但是之所以他们能够那么成功的累积能量，到最后表演的时候爆发出来，真的是因为他们后来彼此接纳，彼此和好，跟自己和好，也跟所有的团员和好。
只有这样子，你才能真正的去闯，去追到你所要的梦想。
知道自己被彼此所接纳，才能够建立起那个信任，然后一起朝着共同的梦想跟目标来前进。
我们来听听看魏德胜导演怎么讲。他说，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谈到是一群放弃梦想的人，他们的遗憾得到了化解，曾经失去爱情的人也再度得到了化解跟包容。其实魏德胜导演在这部电影里面把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一些心情跟梦想全部都投注进来了。这部电影能够这么贴近人，能够这么的卖座，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真的非常非常贴近你我每个人的生活。
亲爱的朋友，你的心中也可能有这么一个地方，累积着很多的伤害跟挫折，而必须用高墙来伪装掩藏起软弱的自己。但是呢，那边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海角七号，也是一切生命和好的开始，而上帝呢，也在那里等着你哦。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完了我们的分享，有任何需要代导或是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心情故事，欢迎写信到 xiaoping2010@ktwr.net， 让我们成为你的海角七号吧。
海角七号是永远记不到的地方。亲爱的朋友，但是电影最后呢，女主角还是收到了七封情书，是在60年后收到的哦。
我们 会在60年后才收到他们的信吗？
亲爱朋友，我们绝对会快速的回你信，不会等到60年后才让你收到信的。